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第一首要唱的是，今天要守圣餐，我们要唱的是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歌。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纪念，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转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再重来再次，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席卷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来赐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有机会进到神的圣殿当中，在这至圣的地方来敬拜你，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主的爱中。主啊，恳求你差遣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也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啊，特别在待降节的第一个主日，主啊，让我们真的深深感受到你爱永不变。主啊，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真是注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间。我们谢谢你，把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在寒冷的天气当中，让我们渴慕主的心啊，不因为寒冷而减退，而更加火热的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愿你在这个会中来向我们说话，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再一次从头来。 我们今天要守圣餐，所以一号，你流出宝血，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尽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不知道耶稣是确定是哪一天会到，但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服侍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跟随他，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月当中都用这样的心情，等待的心情来期待他的来临。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再从头最后一次从头来，直到主耶稣。主啊，使我们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亲眼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那等待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间，在待降旨的时候，让我们心一直更加贴近。谢谢主，你爱我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要侍奉你，我们要服侍你，求你使用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知道主耶稣再来时候，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谢谢主，把我们的时间仰望在你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的敬拜再次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愿主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设立自己的宝座，你自己当得的荣耀，祝你配得，祝你得着。我们用感谢的心，感恩的心进到圣殿敬拜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心连心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弟兄姊妹平安。下面让我们用圣经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诗篇67篇1-3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虽然外面那样的寒冷，但是我们有一个那样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让我们唱这一首一生要赞美你，来回应我们的主这样的慈爱，这样的爱我们。唱一首高唱主，我爱你，高举我双手来赞美你，我的心充满欢喜，我要歌唱来颂扬你，高唱主，我爱你，高举我双手来赞美你，我的心充满欢喜，我要歌唱来颂扬你，高唱赞美主。神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一生要高举我们心目中而且创造万物的主，他就是羔羊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开口来唱。
宝座前有众神的身影，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是万王之王，宝座前有众神的身影，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山高扬一全然的声，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山高扬是王王之王，
宝座前。
宝座前有众水的身影，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圣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圣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归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圣羔羊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才过感恩节。什么是感恩节？感恩是在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在艰难的时候寻求神，在安静的时候敬拜神，在痛苦的时候信靠神，在每一时每一刻感谢神。跟你的隔壁邻居说，在每一个时刻感谢神，
在每一个时刻感谢神。
好，我们有体力，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常应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萧索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的为，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旧家庭温暖，感谢神盼望扶持，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安宁，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在这样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想到我们的亲人，想到我们的家庭，想到我们的朋友，也想到远方的亲人亲戚，也想到全世界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丰丰富富的神。主啊，我们求你，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特别是今天是待降节的第一个主日。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来数算你的恩典，也让我们重新来迎接耶稣基督，你能够降生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教会里面。主啊，让在每个角落当中来散发出耶稣来临的气息，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感受到，从别人能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住。主啊，帮助我们在庆祝圣诞来临的时候，主啊，不单单是我们的心要归向你，主啊，我们要转向你，来重新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叫我们就是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啊，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啊，我们要守圣餐，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求主让我们这今天的圣餐再次来思念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按照你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心情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中充满从使你而来的平安，因为在待降节的当中，你所带来的平安、喜乐以及盼望要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充满了爱，也让我们心充满了真理。主啊，你向我们讲话，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这个聚会，让普天下各个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处，凡奉主的名祷告敬拜的地方都蒙圣灵的带领，主耶稣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把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愿意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一切啊，主你带领我们，把我们等下所圣餐的心情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让我们来在你面前再次来审查我们自己，愿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指引心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12月1号，也是我们教会每个月当中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守圣餐来见主耶稣基督的爱。那今天刚好也是待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啊，那很好的时光 在还没开始的门先请你要服侍的这是执事们到前面来。我不知道在每次的圣餐聚会当中我们都会想到什么事情，特别在擘饼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什么感动，到底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他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一年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在吃主的圣餐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为了是让我们在他里面能茁壮能成长，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更有力量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在代降节的第一主日的时候，我们在守圣餐之前有两段经文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就在主前第八世纪，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前的八百年前，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那一位圣婴要来。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婴孩，先知告诉我们说他是为我们而生的，这个只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他了。所以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在那么旧约时代已经预言了他要再来，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不但他是要用平安跟公义使国坚固坚定稳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我们感谢神他有个热心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感谢耶和华他有个热心在我们教会当中要成就他要成就的，特别是在今年的感恩节的这感恩节之后的这个代降节甚至圣诞节，我们渐渐的接触到耶和华的热心在我们当中怎么展现他自己，用我们期待的心 来期待这一切。然后旧约的先知预言之后，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马上这个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所喜悦的，愿我们心中有平安，愿我们心中有喜乐，愿我们在圣诞的时候我们能够去除我们心中的那些黑暗，让我们迎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里面迎向光明。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也感谢主你真是借着我们周遭的许许多多人 来见证你自己。主，我们特别把看见可杰他已经回到台湾，我们相信你的医治会与他同在，愿让他的烧能退下来。主啊，将来他要成为你的孩子，主啊，求你看顾他。我们感谢主你医治了燕燕，他虽然不能到我们当中来一同守圣餐，但是他的心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主，我们为他祷告，求主你也纪念他。感谢主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威利弟兄他也就是开刀之后的父的康健，他现在来到教会跟我们一同守圣餐。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这样爱我们，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当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次想念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圣婴那么小小的孩子，而是你要来掌权作王的。主啊，唯愿你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让我们心中因为有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有阳光，让我们生命有喜乐有平安有爱充满着。感谢主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守圣的时候，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耶稣也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来守圣餐，来审查我们自己，也将我们心中的重担借着守圣餐能够放下一切。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愿神的安息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在圣诞的时候，让我们心中充满从耶稣基督带来的喜乐跟爱跟盼望，让我们能够克服一切难关，在生命在生活在一切难处当中能够遇见他，得着那生命之光。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靠近十字架，圣名圣诗367。来，
求主使我近十字架，今有宝座前缘，愿此手实现在家，在往下转。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我知道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第二节，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晨星中光四面照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愿夸主十字架。
耶稣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打破了，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意思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我们来唱第三节第四节，
求主使我近十字架，思念昔日情景，在主十字架荫庇下，日日奔走天成，十字架
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挂住十字架，尽心等候十架前。
你说这杯是在我血液手里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将纪念我。意思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液手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将纪念我。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液手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将纪念我。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液手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将纪念我。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
歌词告诉我们说，直到我们欢聚天家，仍夸主的十字架。好不好，我们拿着杯，我们站起来好吗？能够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啊，不能站起来就坐着哈。我们一起来宣告啊，几件三件事情啊，跟着牧师来宣告。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
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
基督是我家之主，
基督是我家之主。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来唱他是主，我们唱两次他是主。他是主，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因着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背负我们的重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死了三天复活啊，升到天上。主啊，你还要再来，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在地上要受圣餐，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主啊，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早安啊，首先先来介绍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手上有两个单张，第一个是李刚弟兄，他应该是10点有事情，所以先走了，刚刚有来到我们当中。那第二位是贾坤先生， 好，欢迎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好，谢谢谢谢，请坐，欢迎你。然后在我的右手边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哦，欢迎你。好，好，欢迎。那在我的左手边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手中的单张，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三点，教会欢迎大家奉献圣诞红，以供圣诞节布置大堂之用。那献花者可纪念亲友或特别感恩。12月22日圣诞崇拜后可领回圣诞红。那我们是每盆献花是10块钱，但是不能做抵税之用。那献花者请向办公室登记。我们的第四项，青少年团契在主日晚上6点到7点半恢复聚会，欢迎6年级以上初中及高中生参加。我们的周三祷告中英联合祈祷会将在12月4日，就是本周三的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那这一次是由某师兴牧师带领。那当晚呢是特别的由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 Sarah 黄姊妹做宣教分享，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第六点是青年组的查经聚会将在12月4日，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钟在教会大堂举行。我们看一下第七点，也是我们的儿童团契也恢复聚会，在本周五7点半到9点在3楼的301室举行。我们看一下第八点，就是我们教会的特别的一个圣诞庆祝，如果大家有单张的话，应该其中有个夹页，就是我们这次的圣诞节的一个宣传单。那欢迎大家把这个单张啊发给我们当中的一些啊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啊认识的邻居，欢迎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圣诞庆祝。那我们定于是12月14日的晚上周6晚7点在教会举行，那是由我们的联合诗班献唱，并有烛光晚会以及儿童节目，那欢迎大家来参预备时间。我们的第九点是教会在12月21日周6早上9点到下午1点，我们将参与一个义工的服务，是我们的爱心传礼盒的义工收集中心的一个服务。那如果有意参加的，请与我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J 联络报名。第十点，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凡奉献捐款希望本年度报税者，请务必在12月29日，就是12月的最后的主日之前送交教会。我们第十一点提醒大家，特别的22号，就是本月的22号，为教会的联合圣诞主日崇拜。那那一天早上的崇拜时间是10点半，不是9点半，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我们的那一天是10点半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中英联合的崇拜。那祷告会的时间就是早上的10点开始。好，那下面是我们的奉献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满足我们每日的所需。我们求神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管家。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的乃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求神主你看重我们那颗奉献的心，将我们所奉献的能够使用在你的事工当中。我们求神主你祝福我们的奉献。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们请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觉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大家了。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朋友我这个糟糕了，好像我刚刚讲的是我们这位新的朋友 孙弟兄、他请我们不要叫他孙先生，因为他说孙先生已经挂在墙上了，孙弟兄还活着好好的。这是我在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最印象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我发现我可能刚刚把我这个字要讲的东西都抵立掉了，都抵立掉了，但事情不大，没关系。嗯？印不出来了就没了，不用，谢谢你。我们知道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那在我们教会行事历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当中，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在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再一次来认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做那些奇妙的作为。那特别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要有一个退休会在威廉家有一个退休会所以请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们不单这件事情，我们在14号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圣诞的庆祝会，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把这天真的在你的行事历当中把它规划出来，好叫在这一天当中的整个行事一切都能蒙神的带领跟喜悦哈。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今天要讲的是在讲这个属真理跟心安稳，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11到24节。那在这边我们要先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真理里面的属真理的话，那住在基督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在住在真理里面，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得着安稳的。那这段经文呢，我讲这个题目最重要是说，就是从那个今天的经文当中3章19节所提出来的。3章19节，约翰一书3章19节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并且我们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心是属真理，什么叫属真理的？我们心是属于神的，我们心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心是属于圣灵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真理的根基，所以当我们的心属于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心就不安稳。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一个让我们的心不得安稳的一个时代里面，不单单是为着这个客观的世界不断在改变，让我们心得不着安稳，也因着我们个人内在的主观的价值观的改变，也让我们心经常不得安宁。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这个使徒约翰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属真理，让我们心才能安稳，我们的心才能安稳。那在腓立比书，特别是保罗，当他的心受到这个世界的冲击的时候，感到不安宁的时候，他就会到神的面前来。那特别是在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4章的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知道或是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真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哈。那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在夸这个世界啊，我有多么好的工作啊，啊，我有多出人头地啊，我多有成就啊。但是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他夸口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夸耶稣基督十字架，当他心受到冲击的时候，当他受到困难的时候，当他受到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他就再次回到神的十字架里面来。因为在十字架当中，他看见了啊，他能在真理当中来得着新的安息。在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感谢主哈，就是的，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如果是属真理的话，我们的心真的才能啊得着安稳，得着喜乐哈。那在这边，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十字架越连结在一起，我们的心就越得安稳。当我们心与这个世界啊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离真理越来越远，不能查验啊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和谐的旨意，那我们就会失去平安，我们就会失去安宁。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得着呢？彼此相爱的命令，特别是在第，我们等一下读这段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最温暖的地方就是爱，这个世界最寒冷的地方就是恨，就是恶。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的从其所听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那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恶跟善是不能并存的，要么就是恶，要么就是善，没有中间路线。特别在成圣在信仰的路上是壁垒分明的。如果你要做主的忠实的信徒，你要像亚伯一样，千万不能有该隐的心性，那是引向灭亡的。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后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一边要活出爱，那一边要活出传扬彼此相爱的生命，也要一边来行出彼此相爱的见证。这有三个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要活出爱，一个是我们要传扬彼此相爱的这种生命，再一个是要行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出来。我想每个人我们得救之后，神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命令。那是约翰以该隐的和亚伯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说明什么是彼此相爱，什么是彼此为敌所造成的后果。那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知道都在提醒我们，都在成为都以该隐的行为作为我们信徒的一个见解。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四章还有其他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隐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特质啊。特别我们来看一下该隐的心性当中有好多，因为经文很多我就不一一的细讲，但是我讲这些我们就已经知道，不用去解释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含义。该隐的心性里面有伪善，有嫉妒、自私、发怒、刚硬的心、没有自省的能力、凶恶、残忍、阴险、说谎、狂傲、掩饰罪恶、责怪神、没有安全感。总共有十三项的这些心性当中没有一项是得神喜悦的因为他的伪善、嫉妒自私，所以他没有安全感。那这是这个使徒约翰他特别要提醒我们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接着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接着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当中，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没有爱心的就不得安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念来。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我让你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弟兄姐妹，这边讲到杀人，不是你真正把一个人生命杀掉了，不是。他说什么就是杀人呢？这凡怎么样？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个杀人这个层级提高到恨弟兄就是在杀他一样。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必能彼此，我们只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那我们看到说，爱弟兄是基督徒的一个凭证，证明他怎么样，他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指他从属灵死亡当中的生命里面，他已经活过来的，他已经活过来的，他已经进入到生命的领域当中了，这是出死入生。那相反的，那些没有爱心的住在哪里呢？住在死的当中。没有爱心的就住在死的当中。我们说这是待降节，耶稣基督带来的，至少我们就用四个礼拜在待等待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点蜡烛的话， 每一根蜡烛代表不同的意义。耶稣带来的爱，带来的希望，就是盼望，带来的和平，带来和平，带来什么？带来喜乐。通常会点燃这四根蜡烛，然后到10月25号那一天有一个圣诞聚会的时候，我们点中间 那根白色的，就是第五根，把它点亮。所以在这个佳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爱是很重要。所以那些没有爱心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他们能住在死当中。意思是他们虽然已经重生，里面有了神的生命，仍旧过着老我的生命活着，仍旧借着老我的生命在活着，也就是跟一般人没有分别，也就是活在死的光景当中。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受洗的非基督徒，他可能是个受洗的非基督徒，因为他没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活在死当中，他在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要留在哪里，要留在基督里面。因为离开基督就没有生命之路，离开基督就没有通天之路。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生命之路，我们也没有通天之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留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成人主日学当中的装备的课程当中，也在讲台当中，我在强调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神学概念。这个神学概念就是我经常讲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世成为人的儿子，代降节耶稣基督他降世成为人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成为人的儿子，使世人的儿子因为信入耶稣基督，从人的儿子可以变成神的孩子，并且从地上被带到天上，从今世被带进永生永世里面。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不是来过我们当中而已，就今天早上守圣餐，耶稣还要再来，他再来要把我们带到他去的地方去。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说，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在这边他在告诉我们他是那一条路。今天是待降节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想想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从荣耀中降临在卑微的你我中间。有鉴于此，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从使徒保罗他的自己的观察跟他了解跟圣灵的对他的感动，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把这样的信息讲出来。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哪里？写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神。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他谦卑他自己，他与神同等，但他不以这个为强夺了，反倒虚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我们在过圣诞的时候。你知道已故的苹果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创办人叫 Steve Jobs， 这个我们中文翻他叫贾伯斯，他曾两度被他自己设立的公司开除了。后来因为公司的营运不善不佳，又两次的把他请回公司。他回来以后不仅挽救了苹果公司的危机，而且还开创了影响人类生活的苹果王国。我想我们很多人用的是大概是苹果做的这个手机。弟兄姐妹，从你来看，拥有一部苹果电脑或是手机，或是拥有贾伯斯叫 Steve Jobs， 哪一个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对，应该是拥有 Jobs 才是最重要的资产，对不对？你当然会说是 Jobs， 对不对？因为他比什么都重要。今天许多基督徒就像这样子，在瞬间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把那创造我们生命气息并使我们健康丰富的上帝抛在我们的脑后。当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需要被解救的时候，我们才想再一次要把耶稣，要把神要请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常以为得着上帝赐给我们的物质为满足，但是你知道吗，生命更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是上帝自己。诗人在诗篇十六篇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它比一切更重要，它比一切都重要。也许我们需要健康，也许我们需要物质，也许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需要买礼物，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丰丰富富的那一位神是比一切更重要的，比一切更重要的。所以请我们用在这段圣经当中用使徒约翰所说的话，好好在这方面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爱弟兄就已经出始入生了。你爱你的弟兄吗？你爱你的弟兄吗？第二是没有爱心的人住在始终，你住在哪里？我们是住在什么地方？第三，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是恨弟兄的吗？第四个是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你杀人，你恨人吗？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在12月14号我们要过圣诞，所以22号我们要过圣诞节，我们好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心中来思考。请记得，怒气的话要想过再说，人生的路，人生的长路要与主同行，会痛的伤口总会过，总会愈合，别忘了要温柔，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再来，这个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相爱的程度，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来看16节到18节，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塞住怜悯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孝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使徒约翰啊，劝我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哪里？在行为和诚实上。我想这是更实际的。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嘴巴去爱，用我们的嘴，用嘴唇去爱，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舌头去爱，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爱要在哪里？在行为跟诚实上去爱。弟兄姐妹，你的爱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呢，还是在行为跟诚实上？这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我们要怎样在行为和诚实上来表现我们的爱呢？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样教导我们这段圣经啊，特别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多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是为爱的缘故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来改变我们的做法，来改变我们的态度，就是在这段当中。所以我们从今以后，这个所以表示这一节乃是第十四节十五节的断定，想了以后确定之后，他确定今后认人的方式要改变了。要怎么改变？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就是不再按着肉体的外貌来认这个人。虽然他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保罗承认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他曾按着世俗的眼光纯粹记忍的因素来评估耶稣基督，但他说什么？从今以后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认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怎么样认识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对了，你认识你的弟兄怎么就认对了。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认错的，那么你认弟兄姐妹的心也是错误的。保罗在这边非常深刻的反省他自己，在过去他曾经就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基督，但他都重新不再这样认他了，重新不再用外貌的认他了。这告诉我们，不要凭外貌来认识弟兄姐妹，要凭什么来认他们？要凭爱心来认他们。真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重要，在神的家中，他们的地位，他们啊，每个人在个体在基督面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凭着外貌认人，凭着外貌认人是比较是很愚蠢的，对人品头论足那是很不礼貌的。所以有句话说什么？有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斗量，那我们来读过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要先声明一下，这个故事是半真半假。但虽然是半真半假的故事，但是它蛮能感动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对老夫妇，他这个女的穿着一套褪色的条纹的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则是穿着布制的便宜西装，也没有事先约好，就直接去拜访哈佛的校长。那校长的秘书在片刻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人根本不可能跟哈佛有什么样的业务往来，所以就不爱搭理他们。那这个千先生就轻声地说，我们要见校长。那秘书就很不礼貌地说，他整天都很忙。那女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那过了几个钟头，这个秘书一直不理他们，希望他们知难而退。那秘书终于决定通知校长，说也许他们跟你讲几句话之后，他们就会主动的离开的。到时候当然校长来就很不耐烦的同意了。校长很有尊严，而且心不甘情不愿的面对这对夫妇。那这个女士就告诉他说，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他很喜欢 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快乐，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死亡。我丈夫和我想要在校园里为他立一个纪念物。那这个校长他并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很可笑，他就出声对他说：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个曾经读过哈佛而死亡的人建立雕像，一个雕像来纪念。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校园不就成为一个墓园了吗？那这个女士很快就说：不是的，我们不是要树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给哈佛。那这个校长就仔细啊看了一下条纹的棉布衣服及初步这个那便宜的西装的这两个，然后吐一口气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吗？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这时这位女士沉默不讲话了。校长很高兴，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了。但是呢，就看这位女士转向她丈夫说：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呢？她的丈夫就点头同意。那这让哈佛的校长觉得很混淆，很困惑，他讲这种话。就这样，这个斯坦福先生夫人就离开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的斯坦福大学来纪念他们的儿子。我刚刚讲过，我查过了，因为这个斯坦福他并没有一个儿，他儿子并没有念哈佛。那我必须要诚实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很感动人，但是这不是，这是半真半假。那这在告诉我们说斯坦福的来临的来是怎么来的。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不要把金子当作铁来用，绝对不要把金子当作铁来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子，我们不是铁。在神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会发亮的，会发光的，只要我们里面充满了爱，当那个爱被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像金子那么的闪亮亮的。所以千万不要把金子当成铁来用。我来讲属真理，心平安，心安稳。在3:19-21，我们一起来念来。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使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于是我们要有一颗坦诚的心，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责备自己，也能不责备我们。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有斯布真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这个斯布真他是个讲道王子，他非常会讲道，还会讲比喻。他说一点点小刺在身上会让你坐立不安，一朵小小的乌云会遮蔽太阳的光辉，一只小小的狐狸会破坏神的葡萄园，一些小小的罪也会伤害清纯的良心。我们想的确是这个样子，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刺在我们身上，真的让我们坐立不安。你非得把它弄出来不可，你不把它弄出来的话，你会很不舒服，你会很不舒服，人家都看得出来，你自己更知道，会让你坐立不安的。所以那个小刺要不要对付它？要对付它，要把它拿掉。一朵小小的乌云也会遮蔽太阳的光辉，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着那个污点，可能都让我们的生命之光就被遮蔽了。那一只小狐狸，特别是在我们知道说在雅各书里面讲到那个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如果有这样的小狐狸的话，也会破坏神的家园，神的葡萄园。若你让罪继续存在你的心里，就会酝酿发酵，会成为着上帝厌恶的污秽的垃圾，影响与上帝亲近的甜蜜关系， 一项大罪还 不至摧毁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一点小小的罪却会让基督徒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生命，使你的生活愁苦不堪。除非基督徒认清已经知道罪，知道认清已经知道了罪，否则上帝无法与他同行。所以只有属真理的内心才会得着真正的安慰。也许为了真理做见证你会受许多的苦，但是不为真理做见证，你将来要受的苦可能更大。要怎么做呢？才能属真理使心安稳呢？这里有一个建议给你，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在背后说别人的是非。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在背后说别人的是非，特别是基督徒更不能这样做。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说他的好话，就说他的好话。如果不能说好话，就什么都不说，免得自己亏损了。我们的生命经常有漏洞，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以致我们的生命经常流失掉，流失掉很宝贵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如何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实现把彼此相爱的命令？使徒约翰给我们三个教导，就靠着圣灵的引导，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第三章我们看最后的22节到24节，一起念来。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是的，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边讲到很重要，虽然在这段圣经当中也许你看不到三位一体，但 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三位一体在里面。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所求的要从哪里得着？要从神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要得着我们所求的之前，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要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没有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所求能得着吗？得不着的。那23节告诉我们，神的命令，这讲到神了。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来彼此相爱。这么不但相信耶稣基督，也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名来彼此相爱。再来，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只有一种人可以住在神里面，是谁？遵守神命令的人。遵守神命令的人，不是你自己做好人，不是你自己要做一个正义的人，都不是。重要是你要住在哪里，你住在神的里面，神就喜悦你，神住在你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所以这段圣经当中讲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在启示录3章19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受到最激烈痛苦的常是最属灵的信徒，因为他属灵，所以他会受到更多的冲击跟激烈痛苦。恩典受得最多的人也是受苦受得最多的人。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受苦，我们觉得受苦是神在打击我们，在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受苦，我们希望轻轻松松的，但是我们受多少苦，神的恩典会多少临到我们的身上，是这样子。当我在 Montreal Park 在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几乎每个月的受洗人数都是十几个人，一年下来就是100多个人受洗。那个时候很多人他是从中国来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来到教会就很渴慕神的话语，那就在那边受洗。那受洗完之后，他们大概待了半年以后，他们就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了，就不见了。那隔段时间他们又回来，就回到我们当中来。在教会，当时在教会当中就有人说， 啊，不要为他们受洗了，不要为他们施洗了，他们是在，你看他们只是为了来教会，然后来办个移民，办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走了，那教会就跟我说，你要以后要严格来把关那些受洗是不是真的爱主。那这种事情在会议当中也提出来的。但有一天，我一直想这个问题，也在祷告神。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儿子也谈到这件事情。那我的儿子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蛮感动。他说：“神带领他们来到教会，神的他自己的美意，不是我们能测度的。也许我们看到他们可能一下子就不见了，但他们还是会回来。”的确是他们后来他们还是回来，所以我在那边将近五年的时间看到他们回来，所以他们经常跟我们有联络。我们感谢神，真的是人每个人到神的面前的动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最后我们都能怎么样，都能走在一起，都能一起服侍神，这多么好的事情。所以不要轻易去说他们就是要利用教会，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神的家，神的家欢迎每一个人，所以没有资格去说他们怎么样。这告诉我们说，当苦难临到一个信徒，没有一次是偶然的，每一次都是受着神的指挥的。所以父神绝对不会说冒险的张开他的这个弓箭，然后他的每一支箭都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使命来发出去的。所以最属灵的基督徒都是曾经经过烈火的。一个爱主的人这样祷告，他说：“主啊，别的刑罚我都愿意受，只求你不要拿去我的十字架，求你叫我能服从你的旨意，求你叫我能爱你所爱所给我的十字架，求你给我那最能叫你满足的恩赐，好叫你在我身上照着你自己的旨意荣耀你的名。”这是一个基督的祷告。那再强调一次，要实行彼此相爱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有三个命令，有三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靠着圣灵的引领，不是靠肉体，靠着圣灵的引领。如果你都一直在自己处理事情，今天早上戴哥美花姐妹也说了，我们都在很多时候靠自己，我们要转回来，我们来靠耶稣基督，来试试看，也许靠你自己都解决不了事情，好不好？你这停下来，来靠着圣灵的引领，来倾听圣灵的声音。至少在今年的待降节当中，你好好听圣灵的声音。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最开始是开始哪里？开始圣灵在哪里？感孕在谁？在玛利亚身上。所以整个圣诞节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好不好，我们真的学习靠圣灵的引领，不是靠肉体，不是靠才干，不是靠经验，好不好？重新自己在神面前说：“神啊，真的带领我来听见你的声音，我的一切交托给你。”这第一个。第二个，要遵守他的命令，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要怎么样，要对齐。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你的心跟神的心要怎么样，要对焦，要对齐，要对在一起，要有一个交集。第三个，要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想你比谁都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会建立你的手所做的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事情上有学习。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再强调一次这句话。最近我在读这个莫言，他所说的话，你知道莫言大家都知道，他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是中国人当中的首开纪录的第一个人，他得了诺贝尔这个文学奖的。他说：“我敬佩两种人，年轻时陪男人过 苦日子的女人，富裕时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啊，这不管是男人女人，他都讲到了，他讲到，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年轻的时候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富裕的时候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啊，这写得相好。这是什么？我为什么提出这个事情来？这是相爱。 这个相爱 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哪里？在行为和诚实上，最有力的证词，最有力的证词。环境好的时候，在一起多么容易；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能够 相爱相惜；当发达的时候，又能够好好的啊相携啊扶持到老，这多么美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投心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的信息的话语来分享属真理心安稳。主，我们真是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心，可是我们的心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打转的时候，我们真是得不着安稳。不管在人际关系，在很多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的心不能沉淀下来。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主，我们找到原因了。当我们的心属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才能得安稳。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特别在这待降的季节里面，当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主，我们就心就安稳了。主，我们就向你求一个安稳的心，让我们的一切在你面前得蒙主的喜悦。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Thank you.